会了，心越清净啊，智慧也越深，越实生长了。啊，这个叫真正小业障，真正呢有了收获了。啊，所以我劝大家念无量寿经，啊，一天有念五遍十遍的，大有人在。啊，我在新加坡提倡念这个经。我概略的估计，新加坡一个都市并不大，啊，我想大概只有高雄啊这个样子，可能还没有高雄人数这么多，啊，我最保守的估计啊，新加坡念无量寿经的人至少有3000人，啊，这一个城很可爱啊，啊，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念得有感应啊！其中我到第二次到新加坡讲经啊，听众啊非常之踊跃啊！我就想人为什么会这么多呢？他们告诉我，在我离开这个半年当中，有3个人往生，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的瑞相非常殊胜，大家的信心啊格外增加了，啊，所以讲无量寿经听众就特别多了，啊，这些年来最殊胜的一次因缘就是前年年初在美国首都啊华盛顿 DC 啊，就是特区，有一个周广大先生，啊，这个人是华侨，在那边呢经营一家面包公司，啊，做面包。那么一生呢没有接触过任何宗教，啊，人是个老实人，啊，他在半年前，就叫前年那个半年前，身体不舒服，去检查的时候他得了血癌，啊，我们叫坏血症，得了血癌，非常之痛苦。经过医疗半年之后啊，医生放弃了，啊，放弃认为他没有办法好了，只有会恶化，啊，那么叫他太太把他接回家去，啊，喜欢吃什么给他尽量啊，让他吃，他说他活不久了，啊，那么这样接回去之后，太太很伤心，这个时候就想起到处去求神拜佛，希望有奇迹出现。我们在华府有一个佛教会，那个佛教会我是每一年都要到那里去讲经的，大家都是修净土，都是念佛的。那么周太太啊就找到一个开餐馆的龚太太，那开餐馆常常去买面包嘛，他们熟悉的。那个龚太太夫妻两个人呢，就是我们佛教会的会员，尤其龚先生呢，信佛信得非常虔诚，啊，他也真正是遇到了善知识，啊，因为那龚先生说话心直口快，不转弯的，所以说话很容易得罪人，啊，说话没有技巧。啊，那么他居然就碰到了他，啊，龚先生去看他，看他之后，龚先生一看那个样子，不可能好了，啊，看他那个活不了几天了，所以他就劝这个周先生，他这个人间很苦啊，说人间苦，你想病好，好了有什么意思？做人这么苦，就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快乐。他说你为什么？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成佛成菩萨啊，六通就跟这个佛一样，你再回来度你的太太度你的儿女，这不是好事情吗？何必要求病好呢？啊，要受这个何罪呢？哎，所以这个人心直口快，不转弯的 啊，人家是请他去，希望劝劝他将来这个病啊，情绪好一点，病能好转，他就劝人家赶快去往生。那么这个周先生呢，实在讲也是善根发心，的确不容易。他听了这个龚先生这个话很有道理，他就叫他的太太儿女啊，给他念阿弥陀佛，帮助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不要病好，我不要病好，我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好的，大家给他念佛，这就助念。那么我们佛教会也有一些同修啊，自动到那边去助念，念了三天。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从云端里面下降，接引他往生。有这么一回事情，他从闻到这个法门到往生三天三夜。你看，就此地讲的生念往生的《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他三天三夜往生。从来没有闻过佛法的，所以低西那边同修现在对于念佛了死心塌地，以前还修别的法门的，亲眼看到这个事情，不再修别的法门，专心念佛了，真的把西方三圣念来了，所以周先生呢是见到佛戒引，跟他家里面告别，他走了，跟到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这个法门叫不死的法门，他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以后才去的。所以这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台湾，在中国近一百年当中没有听说过的，居然在美国这个地方发生，这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那么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讲啊，这见证啊，三转法轮里面世转劝转，周居士是念佛三天往生，是给我们做证转，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再不相信，那就愚痴到了基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谁修谁就能够得到，所以一定要至心信要，周先生闻法三天能够这样的瑞相往生，他所得力的就是至心信要，他对这个世间完全没有留恋，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大家帮助他助念三天三夜，佛号没有中断，所有善根呢，心心回向，我们在这个世间动一个善念，做一桩好事，我们不要求果报，如果求果报，这个业呢就是善业，刚才讲了造业，业就有障啊，善业将来在三善道受果报，换一句话说，障碍你往生，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了生死出轮回，这障碍了嘛，如果我们将断恶修善通通回向西方净土，这个业呢就不叫善业了，也不当然不叫恶业，叫做净业，净业三界六道里面没有果报，没有这个果报，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那个净业怎么修呢？净业不是叫我们不要做好事， 敬业还是断卧修善啊，断卧修善绝不希求人天福报啊，把这个功德了回向西方，回向法界，回向一切众生。简单的说，我修的福报我自己不愿意享福，我把我的福给大家共享，让大家去享，我的心就清净了。如果我修的福我还要享这个福，我的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就不叫做敬业。修福，福让大家享，我自己不享，心清净，这个业叫敬业。敬业感西方净土不会生在娑婆世界所以这是心心回向，愿生末国。那么念佛呢，是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去正觉这个十念是指临终十念，就是十句阿弥陀佛不是普通的十念普通的十念法是静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那是对于工作繁忙之人早晚课用的此地这个十念呢，是讲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呢都可以往生都可以见佛那么这一段里面呢，最后两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说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忤逆是极重的罪业极重的罪业，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和合僧这个五种罪只要犯一种决定堕阿鼻地狱的能不能得救呢？能如果有忤逆没有毁谤还有得救，毁谤佛法他根本不相信的，那当然不可能往生所以这个一句如果我们把观无量寿经展开来仔细对照一下就明了了，观经里面讲忤逆罪人临终忏悔，一念十念都可以往生，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平素修行积功累德去往生的，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一生当中造了很大的罪业，到临命终时才后悔才忏悔，叫忏悔往生他在临终的时候才具足真正的信心真心切愿深念往生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有记载，确确实实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读了这段经文，最怕同修们呢发生了误会什么误会呢？这临命终时忏悔还可以往生，现在多造一点坏事还没有关系到临命终时还来得及如果你有这个妄念呢，那就错了，必定害了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桩事情是造作罪业的人一生呢从来没有闻过佛法，你们现在已经在此听到佛法，你们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诸位要记住的，你们没分这个是对于造罪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人对他们才管用的 这个法律是专门对那些人的，我们这些人失效没效果啊，这是诸位千万要记住，不可以存这个侥幸之心啊，不能存侥幸之心啊。念佛人心地要真诚，怎么可以投机取巧呢？啊，侥幸心呢，不能成就的啊。那么在其次，我要郑重啊，在此地提醒同学，凡是临终忏悔往生的，必定要具足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能成功，那么就值得我们注意了。第一个条件是临命终时头脑要清清楚楚，你们想想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得到。我们到医院去看看那个病重的人，病重的人啊，连他自己的家亲眷属都不认得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了，你就给他念佛助念都没用处，都没有效果了。啊，为什么呢？理智失掉了。啊，所以临终时头脑清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条件呢，非常非常之难。啊，几个人有这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在这个关头的时候，有一个人提醒你念佛，啊，就像周广大遇到龚振华了，就能够提醒他念佛，要有这么一个人来提醒。第三个条件，一听到阿弥陀佛，真正忏悔，从内心里面忏悔，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错了，从今之后永不再犯，要有这样的心，这三个条件才能往生。这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临终十念往生呢，也不是很侥幸呐。啊，必然是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念佛，这一生当中啊，迷惑颠倒了，或者是没有遇到善缘，一生当中又造作许许多多的恶事，凭藉他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在临命终时头脑清醒，没有迷惑，遇到善友真正发愿忏悔，这样的人亿万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啊，怎么可以侥幸呢？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遵守佛的教诫，老老实实的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我们才有把握，才有保障啊！千万不可以存侥幸心，不可以投机取巧啊！要老实的来修学。那么下面呢，第十九愿啊，也是非常重要。说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佛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尽须臾间，即生我国，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这一愿呢，古德说也是大愿的中心啊，大愿中心。第一个中心就最重要的是第十八愿，十念必生。那么这一愿里面所讲的呢，发菩提心啊，这个很重要啊。发菩提心在本经里面讲啊，本经的三倍往生，无论是上品上生或者是下品下生，通通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 啊，不发菩提心呢，虽然你就是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可见得菩提心的重要。那么，什么叫菩提心呢？我在此地简单地告诉诸位，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字的意思是觉悟，菩提心就是觉悟之心。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间或者对于出世间一切法迷惑颠倒，这种人不能往生。啊，那么什么叫迷惑颠倒呢？于一切法当中啊，分别执着就是不觉。那觉心是什么样子呢？觉心跟诸位说，它的样子就是一切万法了，通通放下了。为什么呢？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事出世间法他都看破了，他都放下了，他一丝毫没有牵挂，没有留念，他的心清净。清净心就是菩提心，清净心就是觉心。啊，用这个心求生净土，心净则土净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欧耶大师给我们说的更好，他说我们假如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希望念头是什么呢？见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除这一念之外，更无二念。这一念就是无上菩提心。我们想想他这个话说的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劝我们求生净土。这个人呢，他一生当中只有一念，只有一个希望，求生净土，那不是无上菩提心是什么？莲池大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有一些老太婆们，她不认识字啊，她也不会念经啊，甚至于很贫穷啊，她什么能力也没有，可是她死心塌地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想见阿弥陀佛。他念个三年五载成功了，他居然可以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咱们讲经说法的法师比不上他了，千万不能瞧不起人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我在民国57年佛光山刚刚建立没有多久，星云法师请我去帮他忙啊。那个时候山上只有一栋房子啊，就是佛学院。我在山上住了10个月啊。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好啊，他下面那个放生池还没有做好，我们在那个池边呢坐在那聊天，有大概有20几位啊同学啊坐在那讨论佛法。有一个工人，佛光山做长工的有个工人啊，他走到我这个圈子里面来给我们讲了1个小时的开示。你看我至今不忘啊。他给我讲什么开示呢？他是台南将军乡的人，他讲他的邻居一位老太太念佛念3年站着往生，所以他劝我们念佛， 他说念佛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他很恳切地劝导我们呢，劝了一个小时，我们深受感动啊。这个故事啊，我讲给你们听。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他的邻居，这个老太太是他邻居啊，人非常厚道啊，待人呢都很好啊，他也不认识字啊，凡是庙啊他都拜，他也不晓得什么是神什么是佛，反正是游会必到，是游庙必拜，是不是啊？就是这么样一个修行法。那么他是三年前呢，他娶了一个媳妇，他的媳妇懂得一点佛法，就劝他的婆婆不要到处乱拜啊，专门拜阿弥陀佛，专门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婆婆也很了不起，她能够听媳妇的劝告，居然就专念阿弥陀佛去念起来了啊！这哪儿不去了，在家专念阿弥陀，家里设了一个佛堂，这样念了三年啊。往生的那一天是夜晚啊，吃晚饭的时候啊，他就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啊，叫他们先吃晚饭，他说我今天要洗个澡啊，洗个澡，你们不要等我吃晚饭，你们先吃啊。那么儿子媳妇很孝顺啊，还是等他，等了很久啊，没有看到出来啊。那么去看一看呢，确确实实他洗了澡了，也换了衣服了，房间也不在，他家里一个小佛堂，就到佛堂里看看，老太婆面向着佛像，手上拿着念珠，他穿了海青站在佛的面前，那么叫他也不答应，走到旁边去仔细看呢，老太太已经往生了，站着往生的。嗨，所以他这个邻居的时候说，他是真的啊，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一年前的事情啊，一年前我那个时候是47年在佛光山，就是啊57年56年的事情啊。我听说这个事情，我们高雄有不少同学啊都知道啊，好像林堪志居士写的那个这个近代的这个往生记里头啊，有他这一段，有他一段记载啊，这是事实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人家念佛只念三年，走的时候站着走的啊，不让家人知道啊，是怕家人找麻烦啊。他又说我今天要走了，那家人说不行啊，你不能走啊，好，他就耽误了，就求成了啊。所以这个老太太很聪明，不让家里人知道，他就走了，走了之后才知道不碍事，不妨碍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念佛成功的例子。我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干老居士啊，他告诉我一桩事情，是他的亲戚啊，他这个亲戚的老太太啊也很奇怪啊。那么他也是个念佛人，在美国生活比我们台湾呢要清苦得多。诸位要晓得，台湾是今天全世界的乐园呢。如果台湾没有这个污染啊，没有污染，没有交通的混乱，没有这个社会的动乱，台湾是全世界的极乐国土啊。可惜被这三种破坏了，非常之可惜啊。我在外国的时间久，走的地方也多啊，走的很多，外国不如台湾啊。那么在外国的老年人 大概啊都做家事啊，照顾小孩啊，这位老太太也不例外，在美国照顾她的孙子啊，在家里烧饭。那么这有一天呢，早晨啊，老太太没起来，因为老太太平常很早起来的啊，这家里人都起来了，老太太没起来，没人烧饭了啊。那么到老太太房间去看，老太太在房间里面打坐啊，叫她也不应，再去一看她，她老人家往生了。什么时候往生的不晓得，这奇妙的呢是老太太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遗嘱写好了，遗嘱摆在面前交代后事，一桩一桩交代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他把儿孙的孝服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都他自己做的，大概从晚上啊家人不在偷偷的做的，一个人一份都做好了，都写了名字摆在他面前。你说这个妙不妙啊？所以这个老太太往生啊，至少在三个月之前他就晓得，预知时至，所以他把他的后事啊通通料理得清清爽爽，不叫后人操一点心。他老人家打坐走了。